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不久前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六中全会，这个六中全会呢，也处理了他们也提出这个和谐社会啊。但是里边人们注意到一个很特色的现象，就是陈良宇被抓之后啊，在上面没有做处理。
是。
那不知道这个胡锦涛啊，打算下一步该怎么走？
是。
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个事情。
好啊，这个在中共啊开这个六中全会之前呢。就是出一个大事，就是中共这个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抓，
对，
这个引起很多轰动。其实呢，很多人呢看了之后就觉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呢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事情，各种消息也出来。但是我想啊，如果我们看看它整个的一个过程是啊，其实它这个整个的一个结局跟那个前奏啊都是很明显的。在这不久前呢。首先是胡温政府啊，胡锦涛、温家宝他们，先把各地的这些这个检察院的检察长啊被抓了。
对，天津啊、上海啊，
对，很多都被抓了。其实他是看的就是为什么要抓检察长呢？我觉得就是他首先要清那个把这个肃清一个道路，就司法审判的道路。因为你把检察长抓之后呢，再抓其他人的时候呢，在司法审判上他们要铺平个道路，
没阻力了。
没阻力了，否则的话，他们这些人。这个都是检察院起诉的时候都是他们自己人，就是他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预兆。
在这个抓检察长这个同时啊，又把周正义也重新抓起来。
是，
周正义才放了几个月，现在又二进宫了。那这个里面，周正义跟上海帮的这个什么陈良宇啊、黄菊啊，以及甚至于江泽民的儿子，都有很深的一种金钱的关系，金钱交权的关系。那么我现在问呢？陈良宇为什么被抓？
这个中共哈、想这个胡温想抓陈良宇，大约是三年前就想抓他了。当时呢，就是胡温呢要抓这个周正义的时候，就调查争议，矛头是对着陈良宇去的。但是那时候呢，胡温觉得自己政权不稳定，他动他上海帮呢，会把自己搞跑，把自己搞掉了，而且就是还没有得到这个曾庆红的全力支持。这次看呢，抓陈良宇的人。跟这个周正义的人都是一个检察组，
一个检察组，
一个检察组，负责人也是一个的
啊。
这次抓这个周正义呢，跟陈良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一个关系，他是一个非常这个一致的，一顺着下去的，也是通过周正义找到过陈良宇的毛病。
那么这个抓他，就看来是中共的一个权力斗争了，
是
用个名义上是反贪污，
是。
那么他实际上有没有贪污呢？你知不知道？
从目前看的哈、这个从中共公布的证据上看，他主要是讲这个挪用这个社保基金，
对，
挪用了
32亿吧，
32亿，
对，
他还讲了放了大约可能总共挪用的有超过100亿，但是这个你说从个人生活上看的，说是陈良宇有情人呢、贪污多少，好像都没有真正的证据跟数据出来，只是一个挪用的一个社保基金。当然社保基金呢，老百姓是非常敏感的，因为把这个养老钱给动用了，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当然中共的反应还是反腐败，以反腐败为名进行这种政治上的一个打击。
反腐败的定义是什么？我们腐败，如果你腐败把钱装在自己口袋里，那叫贪污。
是，
你把这个钱挪用，挪用是干什么？所以挪用如果是拿这个钱去拿了去生利息去赚钱再还回来，这也算挪用。但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应该算是好事，不算坏事吧。
这个事儿哈，您提到一个实质问题
啊。
这个中国的社保基金呢，这个制度建立哈，基本上是从上海开始的。
对。
而且全国的社保基金的制度哈，基本就是把上海的制度放开到国内去，没有。
那就它是做一个 sample。
对，是这个实验地嘛。
这个实验基地。
所以呢，现在呢，这个中国社保基金呢，被挪用情况也不光是上海，是全国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。因为这个中国社保基金的管理制度啊，它没有建立起来，没有真正建立，就规定社保基金能干什么，不能干什么，经过什么批准，什么管理
都没有条文，
都没有条文，都是空的。
啊、
所以，也就是说，谁掌握这笔钱，谁就可以去投资。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上海做这个事情，上海现在陈良宇被抓呢，有这个，尤其这个胡温呢，用这个借口呢，说陈良宇腐败，所以很多地方政府，包括上海的人都不服气，在这里。
美国的养老金，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金
是。
有一个大公司去管理，
是
完了他去投资，
是
投资以后的投资的回报率一定高过于甚至于高过股票啊，
是
或者高过这个棒美国公债，那么这样他就退回来，要把这个社保基金慢慢扩大，
是
甚至于现在美国政府要把这个 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钱呢、啊，一部分要投资到市场上去，
是
这个是为了生钱。如果中共这样用挪用这个名义啊，说是把它成量给打下去，因为他是说我是在生钱呢，不是装我口袋。你用这样打的话，那这用这种权力斗争，用这个名义啊，好像也站不住脚吧？
是，这个在中国哈、啊，你像在美国，我们的社保基金大约的年收益率是7-8%，
对，
这社保基金。美国有详细的条文规定，
对，
有100%多少比例多少投到风险上去，风险基金上去，有多少比例是投到那个原始基本上那个基金上去，
对，
有多少可以不能做，哪些不能做都有规定，
对，
中国没有规定，
中国没有。
这个在中国的前3年状况来看呢，中国社保基金的平均收益只有3.5%，
那还不如银行利息或者股票了。
对，是中国大公那时候银行利息，如果一年期的利息大约是4.7%左右，
对，
也就是说它这个社保基金的投资啊，回报率啊，还不如它这个银行利息。你要说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，这个中国大国通货膨胀率官方公布的是去年是4.几%，这个4.多%，也说它连这个社保基金的回报率啊，还不如通货膨胀率。你说它这每年是亏损的，说这是这种状况。上海呢，把这个社保基金呢投通过私人那个途径，也就是说他被抓那个私人公司，
对，
投到这些高速公路
上去。高速公路。
据了解说，就是它的回报率超过了20%。当然，从中共这个来看呢，它这种通过私人投资可能会真的会有些回笼啊，这些这个
那一定有的了。
哎，所以这是腐败现象。
对。
但是要从纯经济学角度讲，上海的这个社保基金投资回报是成功的。
那么好，现在胡锦涛是用这一个挪用基金这么一个例一个把柄。
是
抓的，把它打下来。
是
那实实在在背后可能不仅仅是这个仅是借口。刚才我们两个人分析好像理由都不充足嘛。
是
那么他一定是更深一个原因，更深一个原因啊，是不是就是陈良宇啊根本不服从你中央的领导？
对，
两个之间有斗争，我不卖你的账，我瞧不起你等等，所以他引起呢这个胡锦涛啊根本控制不了。胡锦涛不常常讲，也人们常常在称呼他。政令不出中南海，
是
你就管不了上海，上海不听你的，那上海又是江泽民那个老窝，所以上海帮权力的地方势力是最大的，所以就威胁到中央了，所以是不是这个是他打他是最主要的原因？
你讲的一个原因是主要的，这个上海帮现在呢，这个主要的地方势力最大的头就是陈良宇，
对，
像黄菊呢，他已经生病了嘛，你像那个曾庆红呢，这原则上也不算是上海帮的成员，而且。曾庆红跟黄菊他们之间也有矛盾，跟这个江泽民呢也有一点过节。这个陈良宇呢，实际上是代表地方势力，这地方势力、地方的利益，而且又代表上海帮那个整个的利益。说在这些方面哈，他又发出了公开讲了很多话，就直接反对这个胡锦涛的，而且非常藐视胡锦涛跟这个温家宝。所以这个在政治上的斗争哈，要高于这个经济上的斗争。所以这个您讲的讲是非常对的。
我在网上看了一个，我相信你大概也看到了，这个新华社的内参呢、啊，内参部不断的放出陈良宇讲话的这个语音讲话录，
是
也已经有发了5份出来了。从那个通篇来看呢、啊，他这个陈良宇的讲话其实只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权力斗争，我怎么样来对抗这个胡温这两个这个贵儿子，
是
就骂他们是这样的，
是
那么。再一个呢，就是我怎么样把上海搞好，其他我一概不管。
是，
其他你地方死活我一概不管，我再把上海搞好就行了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啊，他有人把这个消息放出来，
是。
那看来有的人还支持他了，
是。
背地里支持他，哎，你陈良宇干得不错，哎，你是在对抗这个中央，对抗这个胡温的两个人。你看这两个人，这个放这个人呢，你看估计是什么人呢、啊？
我想这是中共内部的人，我想这是策划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个主导人。当然，这个我们可以放以后面
放吧，以后面讲。
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陈良宇的讲话哈，
啊，
有一篇是非常明显，就是骂我这个温家宝跟胡锦涛的。
嗯，
他说他们是两个屎拉屋子。
屎拉屋就是就用浙江话就是两个叫做贵儿子。
哎，贼儿子。
贼儿子。
对，
那你骂得很重了。
对他那话，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，就是他念这个话。他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做出政治上变通决定啊，是符合我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精神的。这样的做当然有风险，这种风险大不在于给政治上变通做决定的人，而在于掌握权更大权力的人是不是把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上。他就说，那陈阳宇说，我的风险不小。为什么风险不小呢？是因为我上面有两个石嘎屋子，
石嘎屋子，
哎，这个
儿子，
他上面只有两个人嘛，一个是总理，一个是
总
书
记，
所以他就骂这个。
那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对抗了。
对抗啊，所以胡锦涛听完之后肯定不舒服啊。
当然不舒服。
对啊，所以在这事才其中一个。
不过那就是，我就想陈亮宇，你凭什么本钱这么样去对抗中央，这么样去骂，是不是就凭着这个江泽民的这个老底子啊？
嗯，这有一方面原因，但是这个地方利益哈也是非常重要。这个因为陈亮宇仗的是他的上海经济搞得好嘛，
对，
他当然他讲了一个很充足理由，说我地方利益，我当然为向地方着想啊，我做地方官，我不为地方官员着想的话，那怎么行呢？同时啊，他还也是指责这个，中共的这个中央的这个胡温的这个政策，他讲了很多话。他说，首先说这个胡锦涛就是不稳重，他就说这胡锦涛是，他原话就是大致的意思就是，这个中央领导人呢、啊、要有稳重。他说我就看到一点就是，胡锦涛就不具备这个，为什么？他说西藏那时候他看资料，西藏啊就这个发生几个和尚那个暴乱。这个胡锦涛呢，头戴钢盔呢，拿着冲锋枪就上去了。他说：“我相信胡锦涛没有扣动冲锋枪的扳机。他但是呢，这人几个队伍几个和尚，你至于你戴个钢盔拿着冲锋枪上街去吗？他说你这不稳重。他说你中央政治局做决定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个事情。”
哎，他的讲话里边还提及的，把这个胡锦涛的老根挖出来了。他说他的一个胡锦涛一个养母养了他15年了。
是。
可是你一当国家领导人呢，养母就丢的一片。不接待他，不接济他，也不得回报他，所以这个人等于说你没有良心啊！
是
你这个不爱自己的家，不自己爱自己的家人，你凭什么理由说你爱国爱党爱的国家呢？他说你讲的是假话，哎，这个话等于是当着面打了两个耳光子，
是
打得很重啊！
是，
所以胡锦涛啊，可能又想尽了一切办法要把他搞下去。
他同时这个陈良宇哈、啊，他也在这个上海的干部大会上，他也讲，他就公开反对这个胡锦涛提出那个和平崛起
啊，
他就说，他说这种话讲一遍就足够了，一遍都多余。他你天天讲多讲和平崛起，那是吹牛啊！你崛起不崛起靠你实力的。他同时你讲，你现在中国这个青年人的这个就民族情绪非常重，
这个那是那批愤青，
哎，愤青。所以他你现在讲，天天他们这样民族这个小年轻人都是天天喊打呀、杀呀、冲啊、占领啊这个事情，他们现在脑子都是这个。你海外的人。看到你怎都相信，所以看你们到底是崛起呢，还是要武力占领我们，都不相信的。陈良宇说的时候，这话是实话的，
这是实话。这个事情我们以前也评论过
的。对，所以说他说这你这么做起来的，你刚刚把屁股撅起来，就把你踩下去，谁让你崛起啊？人不相信你和平崛起，所以他这点上，他直接把这个胡锦涛提出这个新政的给否定掉了。但胡锦涛不高兴了。
从这个新华社内参部透露出这么5份资料来看啊，我想相当有一部分中共高层啊。有一部分是站在陈良宇那一边的，并且同意他的看法的。
对，
同意的看法就是你胡锦涛所采取的政策啊、策略以及措施啊，他们是不满意的。
实际上呢，陈良宇在后来也就直接这个谈到这个中央的地方的问题时，陈良宇也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中央那个要做老大嘛，你做老大你要真正代表各方的利益。
对，
他说你现在做不好，他说我们要反思啊。我们做不好，问题是我们哪出问题？我们这出问题，地方出问题，地方要反思。可是中央你要反思，你中央是不是做得对？那你做不对的话，那地方都要做老大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这个话就显出一个问题，说我地方做得对，我就可以不听你的嘛。所以他就讲，他说这个服从啊，你要需要理解的。军队官兵要服从上级长官，但是要服从。但是呢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要服从；不对的话，我们也不能服从啊。他这就是显示他地方跟这个中央的矛盾非常激烈。
其实啊，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，中共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呢、啊，是引起一系列的矛盾。那么这个话呢，我们过去都讲过了，现在已经验证了，对吧？
是。
今天呢，我们这个话题啊，谈了不少。
是。
我们在下一次，我们再找那个同样话，我们再继续谈。
是。
今天就谈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好。
好。各位观众，谢谢你收看《独立评论》，再见。
再见。